各位投资者，大家好啊，我是华泰电信首席分析师刘俊。那么，今天给大家演讲主题是 AI 缺电的下一个阶段。那我们相信 AI 是目前市场最为关注的这么一个产业发展。那么 AI 对能源的这个需求呢，也是受到市场的非常多的关注。那么，首先我们讲几点啊。首先，对于目前已经在大量使用的 AI，比如像美国，那么它首先带来的最大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范式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过去会去讲一个。发达国家是低能耗的这么一个产业经济啊，那么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依赖于三产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过去美国20年的一个 GDP 增长是右边这条红线，它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但是它的整个一个电力增长是持平的，也就是说，过去它的经济增长不依赖啊能源的需求。那么AI 的发展彻底的改变了这一个范式。也就是我们会看到啊，美国在过去2年，它的整个的一个 GDP 电力弹性系数啊，已经超过了一个点啊。那这个其实在经济学里面一般是会考虑到，就是这个工业增长加速的时候啊，才会有一点几个点的这么一个 GDP 弹性系数。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全球的这个 GDP 弹性系数啊，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大概0.85的这么一个水平啊。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现在的电力弹性系数啊，这个经济就是它的 GDP 增长所依赖的电力弹性系数已经超过一个点啊，就比中国还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首先一个电力的变化。那么其次呢，在这个数据中心的拉动下呢，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是走出了这个10年的电力这个停滞，那么去年的整个电力增长呢，根据 EIA 的数据大概是2.3个点。那么，今年的整个的一个电力增长呢，达到了差不多3个点的一个水平。那么，从电力结构来说呢，这个美国基本上整个的这个电力结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这个结构，它并没有太大的整个的一个结构的变化。那么，先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整个的一个 AI 的增长啊，它会依赖电力。这个其实在行业发展的初期呢，行业有不少的争议啊，认为那当时这个互联网时代是大家也担心过啊，说。互联网的发展会需要大量的电的这么一个增长，但是最后呢，其实并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这次芯片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去关注英伟达的这个 GPU 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对吧？从这个 H100 到 A100 到 H100 的过程中，它的整个算力的能耗下降45%啊，从 H100 到 B200 的这个过程中下降37%，所以它整个能耗的下降实际上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啊，其实也是一个倍率上的下降，但是最终来自于需求的应用。那么这个需求应用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AI 的 token 需求，在24年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在25年初以后啊，它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 DeepSeek 引入的这个 Chain of Thought 啊，COT 这个东西。COT 呢，其实让过去的单次的聊天的这个任务呢，啊，就是它其实引入这个一个慢思考的过程，增加了整个的一个推理的准确度。那么让整个的一个 token 需求啊，提升了差不多25倍。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变化，而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的，我们希望输出相对精准的这个大模型啊，都是需要用这个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agent，对 agent 的呢，它其实从简单到复杂，它的这个倍数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据统计呢，5到这个1000倍都有啊。那么一个复杂的任务，显然你写一段的整个的一个需求，它最后的整个的一个最后可能大家也知道啊，有一些时候它可能要work 这个。进行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整个的运作，才能把整个任务做下来。那么显然，它的 token 需求也不是我们过去单纯的去这个跟这个 AI 聊天啊，能比拟的。那么根据 OpenRouter 的这个统计呢，在过去12个月，token 的需求增长是38倍啊。那所以我们明显看到，这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因此呢，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即使我们看到算力的这个芯片是有一个。这个能耗的下降啊，并且每2年还是在不停的换代，那我们也看到需求的增长远超啊这个供给的这个增长，这也是我带来了我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开始大家发现是越来越紧张啊，需求是越来越好啊，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那我们预计呢，从这个托沃斯的产能大致去推啊，那么包结合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那么全球的数据中心呢？有望在25年啊实现一个30吉瓦的这么一个装机规模。那么2030年呢，在110吉瓦啊。那么当然，乐观的预测可能有更高的这么一些水平啊。那么这一块其实因为时间维度比较大，那么还要考虑这个 AI 的爆发性增长啊，还有中国的这些加入啊，那么这个数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range。其实我们看到100到300之间啊，都是有的。那么站在这个位置上啊，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数据。那么包括美国的实际的装机，其实市场也是有一定争议的啊。就是我们去年看到美国的这个装机可能在16吉瓦，那么今年呢，其实在20多吉瓦。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像包括 Satellite，包括 Attero，它的整个的一个美国在建的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装机，其实都是有一个快速的上升啊。从去年9月份，美国在建的数据中心大概在29吉瓦啊，到今年其实已经跳到了这个56吉瓦，所以整个的一个在建规模的扩充也是目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显然这个东西加剧了电网的这么一个扩容的压力，也就是说，第一，我们认为美国的 AI 电力啊带来的是一个实际上的基建的一个紧张，成为一个趋势。那么，也就是它紧张的是电力基建。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建规模是，每一年可能投的在运规模的这个可能3倍以上啊，特别是在显然在24年不会有那么大的在建规模。因此，我们会看到，所以为什么大家会看到基建，特别是设备比这个电本身更紧张，也就是说，如果站在美国的电力系统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实际增加的量并没有冲击那么大，对吧？但是它在建的量很大，那么我任何的一个在建开工的项目啊，那么我都有可能去下订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显然，对吧？我们最先紧张的肯定是设备和基建，而不是这个电力本身。那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这2张图上啊，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数据就是 Attero 的数据的一个加速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对于各个州的电力冗余，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冲击啊，特别是像这个德州啊，像 PJM 这些区域，那么它的整个的一个容量电价是一个加速上升的啊。PJM 在去年的一个招标的情况下呢，它的整个的电价是再一次顶到了它的天花板啊，就美国设定了容量电价的天花板。那同时呢，它的缺口是比24年扩大了1倍啊，那24年大概3个吉瓦的缺口，那么去年的整个的一个招标是6个吉瓦啊，那所以这个位置上，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单个州的压力啊是进一步上升的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啊。那么我们觉得第二块呢，就是这个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最高负荷的这么一个影响。那现在的预计呢，就是2028年期间的每年这个最高负荷的增长大概是38吉瓦啊，每年增长是7.6。但是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在建规模去算这个投运，而数据中心大多数是一个某种像全天候运行的啊，至少它利用小时是6000到8000小时的情况下，那每年的数据中心最基本的我们看到能投运的量啊，也就是说，即使在电量砍半的情况下，那也可能是在15吉瓦以上啊，也就是说，比目前的整个的电网的容纳能力是要超出1倍的啊，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后面的整个的一个外溢的这么一个需求啊，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所以站在这个目前这个位置上啊，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重点区域，即使考虑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增速，那么至少从电网层面来说，它要容纳大概15到16吉瓦的这么一个数据中心，去满足它的一个最高负荷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其实会从这个位置上，其实后面也会讲啊，可以从这个位置上推演出，就是我们对整个的包括储能的需求啊，就是对电网的影响，以及对于整个就外溢的像燃气轮机 SOFC，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缺口和需求啊，其实是通过这个模型来进行推演的。那么第三块呢，就是在电力需求增长下，电网本身还是在提速，这个也是和市场有一点相悖的，就很多人会觉得，啊，那如果数据中心现在都跑去做自备电厂啊，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电网啊？我就不用投电网了，或者我也不用投传统燃气？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数据中心去做这件事情，很多人说数据中心很有钱，所以他不在乎。我觉得首先这是错的啊，这个观点首先是错的。数据中心很有钱，但是他是很精细的在算这个账的。这个账之所以让他不在乎电力的成本，核心原因是 time to power 的问题，也就是说时间比这个钱，就电的这个钱更重要。那么美国大致上他们测算过啊，就是一个数据中心，如果呢它延迟1年并网啊，那么它的这个卡的折旧，对吧？ 因为卡有换代，所以它的生命天然是有周期的。那么卡的这个折旧，包括它亏损的这些钱，那是非常恐怖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2.8毛的美元的电价啊。那2.8美元大家都知道，对吧？那这个成本，这个价格已经接近2块人民币了。也就是说，那这个结论就是，美国可以接受任何的电力成本啊，只要你能让它按时的并网或者尽快的并网，那么它就可以接受任何成本。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来源。那么，但是这里又产生另一个问题：一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实际上并不是前面几年，它有一个长达这个一般数据中心的整个基建是可以运行10年的，服务器大概运行5年。所以站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它仍然需要考虑，就是说它的整个运营成本啊。我们看到，其实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里面，电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因此呢，就是它使用网电或者使用这个正规的这个工业就是有这类级别的燃气轮机，显然还是比自备电厂要更加便宜。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数据中心，它在使用这个柴发、柴油 SOFC 这种模式，它更多的是把它称为一个 bridge power 啊，就过桥电源。也就是说，我只是在中间的这几年先用这种模式啊，等到我的电网并上来以后呢，我仍然会使用选择电网的电。那么，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是不矛盾的，是2条线并行在进行。只要数据中心的建设是在往上走，那么电网的需求和建设也是会往上走啊，这个是天然提出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在26年的时候呢，其实美国的数据中心啊，不，美国的电网的投资呢，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是只有9.7个点啊，那么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再去做统计呢，其实这个增速已经达到15个点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加速的过程，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除了美国以外，欧洲的整个的电网投资大概是19个点啊，那么中国的电网投资也是10个点以上，也就是全球三大经济体基本上整个电网投资都在10个点以上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我们这个结构就是想讲，就是美国的整个电力供应它不是全国一站网啊，甚至说很多的人可能有个误区说，这个怎么去研究美国电网啊？那首先，美国电网它是一个很分散的体系，大概美国一半的州啊，它是有电力市场的，那么有一半的州是没有的啊，也就是灰色的这些州其实是一体化供应的，也就是它还是用老的这套啊，就是发电发输配用全部是一体化，它就是一家公司来承受。那么带颜色的州呢，其实就是有电力市场的州，美国大概有7个电力市场它的区域，那么不同的区域它的规则它的法律甚至它的整个的一个习惯啊，它的一些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区域，而大的电网联网上面来说，美国在这个东西两边是不怎么相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是互相不相连的，同时德州和其他两个区域都不相连啊，所以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割裂的电网的这个结构。那么在这个结构下呢，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不同的区域啊，其实是电价的上涨幅度和这个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啊。目前看到就是 PJM 区域的这个涨幅是最为明显的啊，那么CASO 相对比较温和啊，Yercoal 其实用电电价涨幅非常快啊，发电电价的涨幅呢，它更多的是目前来说是跟着燃气走。但是五二这三个区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从去年5月份开始，我们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啊，电价和这个能源价格的，就是气价的一个错开的过程，也就是在那个位置上，电价的 dark spread 被拉升，显然就是电的整个的一个需求确实是强于啊整个的一个传统能源的供给的一个情况，体现了整个数据中心的供给。那么数据中心带动了美国大概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涨的电价差不多是7%的一个水平。啊，那么 EIA 也做过一个统计，也就是说，这个电价涨幅里面，大概60%是来自于能源的价格，啊，30%是来自于这个基建投资的价格，啊，也就是说，如果特朗普要求所有的这个数据中心他们自建这个自备电厂或者电源接入点，那么它大概能节省30%，啊，那就是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它的整个的一个电价的一个上涨，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个 spread 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从大概5月份开始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基本上还是由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啊带来的一个电力紧缺啊带来的。那么第二块呢，我们其实想讲的是，这站在这个AI 肯定是一个未来啊，我们认为是一个10年20年的一个 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变革。那么中美两个国家其实都在非常积极的去投入 AI 去。这个研究这一块，并且未来产业也一定是会有升级。那么在能源的选择上呢，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坦白说是迥异的方案。那我们也会，顺着这个方案去讨论后面的一些投资的机会。那么首先呢，美国的选择方案是传统能源为主的。那么也就是说，AIDC 的早电呢，首先我们从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成本层面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情况，确实美国的气电啊是。它的成本最低的这么一种电源啊，那么这个使得整个的一个我们会看到大多数的数据中心是以气电为主。那么煤电在燃料成本上虽然跟气电是差不多的，但是煤电在整个的一个投资运维上面，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气电，造成了煤电并不是行业的一个首选。那么核电呢这一块其实是相对来说很多投资者或者很多的企业仍然也会选择核电，但核电由于它的建设周期相对缓慢。已有的项目其实能被签的都被签了，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不穿外衣的过程。那么简单来说，我们去看整个产业的排序啊，就美国对于这个的排序，首先他们先去会去找什么？找核电，找完核电以后呢，去找网电啊，它就是找电网去牵电，然后是找这个重型燃气轮机、轻型燃气轮机，然后是这个在天然气内燃机和 SOFC 中间。很多的企业告诉我们，他们会更倾向 SOFC，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环保排放和用水的这么一个用量啊，都是会相对更好一些。那么然后呢，相对少的会用新能源啊，这个的原因主要还是土地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这个东西，它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设备的成本之外，额外要考虑的就是土地。那么一个重型的燃气轮机大概是350兆瓦，那么一个轻型燃气轮机呢，可能是。50到100兆瓦，对吧？那么如果是天然气的内燃机，我们看到像潍柴啊这些，可能是3兆瓦，2到3兆瓦。那么当然中间还有一档，就是杭改的这些，杭改大概在这个15到20几之间啊，这一块是处于这个中间地带。SOFC 呢是实际上它的那个燃机要更小一些，它的那个设备大概在750千瓦左右，那么光伏其实更小。那么，所以最后这个小的一个代价，其实就是土地的成本，也就是数据中心旁边如果有充足的土地，那么它当然会更倾向于用一些这种小机组。但是如果数据中心旁边没有那么多土地，那么它肯定还是更倾向于用这个重型燃气来解决它的这个问题。那目前美国呢，整个重型燃气显然是去年最火热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全球的这个燃气订单4Q 的时候呢，大概是34G瓦。同比是增长了134%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创历史新高的这么一个口径。那么到一季度的时候呢，整个的燃机的这个同比呢，仍然是达到43%的增长，达到29G瓦。那么25年全年的这个燃气轮机的这个订单呢，大概是100G瓦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个比年初的整个的一个60到80G瓦的显然是更高的。那么美国单一国家签了大概40多G瓦啊，所以这一块其实是确实是带动了整个产业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力发展，那包括整个的燃机的这个扩产，也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 AIDC 的一个带动。那么这里可能稍微简单讲一下，美国的天然气里面呢，页岩气确实是站在美国角度，可能是它的一个新能源啊，确实解决了美国的能源供给问题，并且它的整个的一个成本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啊。那么我们折算成一个大家可能比较能理解的一个数字啊，就是中国的燃气发电的成本是非常贵的啊。我们大概2块钱一方气的话呢，大概我们一方气可能可以发4到5度电，那么一般能发4度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光燃料成本啊，那么可能就是5毛钱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发电电价是什么水平，所以它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那美国的天然气的发电成本呢，折算成这个气的话，大概也就是。1毛多的成本啊，1毛5到1毛8之间，所以这个成本其实是远远低于中国，这就是造成为什么它天然气这个页岩气发电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成本优势啊，这是美国的这个一个选择。那另一个呢就是核电小队，那我们认为核电呢其实是各国的一个都在选择的一个方向啊，那么所以美国也在选，那么美国为什么选择核电小队呢？主要和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数据中心需要的趋势也是相关的，就是数据中心或者未来的电源是趋向于模块化的这么一个生产。那么小堆是目前非常容易实现模块化，也就是大量的生产和这个安装，可能调试都在厂房内完成。 拉到现场直接并网就能用啊，也就是 plug and use。那这种其实是我们看到的未来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所以 SMR 呢，目前也是美国很多的数据中心在考虑，就是传统能源和这新能源之间或者说他们的一个交集，共同选择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如果 SMR 成熟，我们也会看到大量的这方选择。那么也最后呢，就是煤炭啊，煤炭呢其实是特朗普的最爱。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讨论了美国这个传统就是数据中心对能源的几个选择啊，我们会看到基本上还是围绕着相对传统啊，除了核电以外，相对传统的一个需求。那么煤炭这一块呢，主要还是与能源的这么一个低成本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去年美国的用电量增长了2.3%，那么其中呢，整个的一个煤电的增长在传统能源里，因为天然气和煤电。虽然它的这个在建项目很多啊，但是其实去年投进的项目接近为零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煤电的发电量增长了12.7%，都完全来自于利用小时的一个提升。那么也确实带动了煤炭本土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从需求曲线来看呢，那么也就到2027年，这个煤炭的整个供给或者煤炭的电煤的需求或者天然气的需求，对美国的整个的一个传统能源的供需平衡表。它就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冲击啊，那么整体来说呢，就是美国的数据中心带来了重型燃机的这么一个需求，带来了核电小堆的这么一个需求，以及它慢慢的开始对于传统的能源的这个价格也会开始产生一方面的冲击，然后美国目前的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它的趋势更加倾向于由于电网的这个安装不足，倾向于离网的这些这个。EAS 对，就是即插即用的这类自备电源的需求。那么，所以除了这个杆往复式内燃机，像 SOFC 也是目前对于这个美国数据中心就是主要的共建的这么一些解决方案。那我们目前看到的美国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缺口大概在10到15吉瓦左右啊，也就是说仍然是有这个。那么目前考虑到签了的单量呢，行业里估算，那么整个的一个需求可能还有2到5个吉瓦的这么一个缺口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我们首先讲，那中国在双碳的目标下，新能源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解法。但是这个背后啊，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当然，我们中国的电气化率提升到全球这个位置，叠加今年的中东的这个危机，大家其实已经明显看到中国走这条电气化路，走这新能源的路是有帮助的。我们解决了。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这个能源的对外依赖问题，增强了能源的安全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资源问题啊，还是资源问题。我们回归到这个情况下，就是任何对于中国的这个能源讨论，一定要讨论资源问题。中国目前的用电量大概是10万亿度电啊，那美国的用电量是多少呢？4万亿度电。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拿美国的数据中心放到中国啊，那这个量其实是不大的，或者说其实比较小。啊，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说，我们每年的用电量增长大概是5个点。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需求就是5000亿度电。美国现在在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是56个吉瓦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数据中心至少要3年才能慢慢逐步并网，而且对美国的电力冲击已经很大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啊，这个也就是1年的用电量，实际上是不大的。那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中国的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是反过来，按照我们对这个整个的未来中国。能源增长的这么一个需求和电力增长需求啊，我们认为到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实现13万亿度电的这个电力需求啊。我们其实一直对电力增长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在13万亿度电下，那最核心的是什么？我们3万亿度电的电是从哪来的啊？这个我们需求层面呢，其实有一套这个新的模型啊，相比传统的模型，我们对中国的电力进行三个分层。从传统的动能到电能替代到新质生产力啊，其实新质生产力在这个位置上呢，是一直在变化的啊。也就是我们其实当时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模型，2018年的时候整个新质生产力会考虑当时还有这个杠杆货币化啊，这个居民空调的需求，包括比特币啊。现在数据中心是不变，那个时候就有啊。那我们现在除了数据中心，还有新能源的生产。其实如果大家复盘一下，从去年的整个用电的波动。啊，跟很多时候整个的光伏产业的这么一个开工率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把数据需求拆开来看，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如果从供给上来看呢，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还是资源。我们看这张图，首先呢，这个新能源的资源是一个接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么一个资源。另一方面呢， 整个制造业的这个规模每翻一倍啊，这个成本是下降的。那么风电是7%，光伏13%啊。我们看到储能目前统计下来呢，可能在15%水平。那也就是说，这些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看到下面图，那么对传统能源来说，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资源很有可能是越用越贵的。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图来说，如果我们的需求一旦增速超过了传统能源的这么一个供给增速，它要转型，它要加速，它要投新产能，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但是新能源不一样，新能源的资源成本接近为零。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需求越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产能这个增长越快，技术迭代越快，成本下降越快。那所以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区别。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我们需要3万亿的这么一个用电量，以现有的能源结构来说，那么我们简单的测算啊，那么也就是说到这个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煤炭可能需要增加10亿吨的煤啊。那么可能很多人说10亿吨的好像也没什么，对吧？中国现在大概47亿吨煤的需求，42到45亿吨的这个煤炭生产。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晋陕锰占中国煤炭的供给的70%，新疆占10%，那也就是说整个的4个省大概占中国煤炭需供给的80%。那么一条大型线大概是4.5亿的用量。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产能的话，晋陕锰目前能开的煤矿实际上相对比较有限啊，很多煤矿而且还已经进枯竭的状态。那么，但是新疆那边它煤矿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储量啊，从开采储量和产量来说，新疆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从外运量来说，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也就是一条大型线4.5亿吨的这个运力。那么新疆的话，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个需求，那我们需要两条大型线啊。那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铁路运力是有压力的，因为这个铁路是个双向运力啊，就是我们不可能建一条单向的这个铁路去实现这个煤炭的输出，所以这一块对于中国传统能源的压力啊，我们觉得其实是很明显，更不要提油气啊。那么中国其实缺油少气，对吧？就是如果我们去外采，那这个只会把全球能源的这个价格带到上去。那么所以这张下面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整体呈现一个越用越贵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就我用的越多，整体的价格是往上走的。那么之后的价格下来，甚至一直没有上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新能源带来的整个的一个成本的一个这个压制。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讲那么多，会看到，首先美国选择的传统能源和它的能源结构和成本优势是有相对的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中国未来选择这个 AI 的这么一个发展，必然选择和美国不一样的一条路啊，也就是中国一定仍然以新能源来解决整个我们的能源供给、电力增长为一个主要方向。那么同时呢，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两个这个不同的范式，也就是说，这个西方传统的这个经济模型发展，它肯定更依赖传统的这个能源的供应。那么我中国的这个能源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模式的挑战啊？这个我们觉得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这个行业变化。那么AI 吹电的下一步啊，对，这个回到我们整个的一个主题啊。那首先我们认为有大概4个方向是可以去看的。大家这个燃机已经对吧？这个一直在看，但是那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觉得一定是储能。也就是说，当市场已经非常清晰的理解，就是 AI 在缺电的这么一个能源供给的情况下，那么储能的需求，我觉得仍然是被市场忽视。储能的需求首先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数据中心大概有4个趋势。第一个高压化，对吧？因为我的功率越大，我必然用高压来解决这个能耗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负荷的波动会越来越大，对吧？我原本我们看左边这张图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个大概70多兆瓦的一个数据中心，对吧？在8到10这2个小时之间，那么整个的一个功率负荷，如果我们在一个就是小时级的情况来看，可以发现这个功率负荷的波动是非常频繁的，45兆瓦到50兆瓦，这个55兆瓦其实是一个非常频繁的波动，对吧？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拉到分钟级别，我们会看到整个的波动是极其暴烈的，在分钟级别中，它以非常快速的这个负荷波动，在这个挑战整个的一个电力。但是70多兆瓦的数据中心，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对于电网来说啊，它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去想未来的数据中心，它不是70兆瓦，它是300、400兆瓦，它是1个 G瓦的数据中心，它以这样的负荷去波动，以如此频繁的这个去波动，那么对电网的影响，对整个的一个电力体系的影响，就不再是我们现在啊看到的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站在这个位置去评议这样级别的功率的波动啊，我们觉得只有靠储能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啊。那如果没有储能的话，那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难去评议如此大的这个能量的波动啊。那么，所以在数据中心里面，我们看到啊，大家熟知的板级的这个供应是靠 MLCC 去评议这个短期的，它其实是一个毫秒级别的这个波动啊，应该是微秒级别，不是毫秒啊，就是几十纳秒到1微秒啊。那么然后呢是这个 BBU 啊，这个 BBU 在这个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旁边，那么这些往往是超级电容，再加上这个锂电池，那么这些呢是解决这个毫秒级到分钟级别的这么一个波动。那么然后到这个数据中心之外啊，就也就是这个UPS 或者是 BESS 这些就是传统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储能，那么这种储能它现在不再只是为了这个备电而使用啊，它是有平抑这个电源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一块是未来我们认为数据中心储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并且它对一个 PCS 的需求要求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啊这个对就 PCS 的龙头企业。那么在这个方面，显然会更大的拥有这个方面的一个这个竞争的优势。那么当然，最终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在这个地方，如果只是供一个储能，肯定还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上面往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走，也就是它在 AIDC 里面啊，从一次、二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三次啊，的整个的电源的供给其实都是在往上做的啊，去慢慢的去实现整个产业的一个从产品到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升级。那这个是一些相关我们看到的美国的一些案例。那么第二块呢，就是说啊，虽然中国大概率不会走燃机这条路线啊，但是中国的这个产能的这个生产优势仍然是会在这个位置上受益。那么目前看到的整个的一个签单情况呢？啊，坦白来说，以我们对整个燃气轮机的一个统计来看啊，那么我们已经看到海外的燃气轮机虽然在不停的扩产，但是它的交付已经出现较大的这个压力啊，出现较大的压力。那么除了像GE、西门子在扩产以外，虽然像三菱也在扩产，但是三菱的整个的一个扩产仍然面临这个一些供应链的这个瓶颈，特别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出了两个这个日本的这个20个公司的这个观察和限制名单啊，那这些对于日本的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在这种影响下，那我们认为中国的龙头的这些这个三大电器企业啊，都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竞争的优势。那包括它自主的研发的这个燃气轮机，以及能为一些这个欧美的合作伙伴啊，比如说像埃塞尔多这些去做这个代工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们看到的为燃气轮机的这个外移的一个需求啊。那这一块我们觉得后面的出海机会会越来越大啊，这个是我们第二块看到的一个趋势。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认为能源大宗的这么一个冲击啊，这个已经到来，也就是说。在今年3月份开始，市场看到这个中东的冲突，能源价格上了一步。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这一个能源的冲击是一次性的啊，最终会回下去。但是我们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数据中心对于整个全球电力的需求啊是提升的，那么它很有可能是中东这件冲突把整个能源的价格上涨这件事情给提前了啊，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我们涨到这个位置未必明后年会跌下去，因为数据中心的需求不断的提升，那么也就是说它仍然是拉高了传统能源的这么一个价格。这个我们刚刚在这个前面讲到，就是包括天然气的平衡，包括煤炭的平衡，它可能首先拉动的是美国的煤炭的这个价格上涨，那么美国煤炭价格上涨以后也会带动一定的美国天然气的上涨，美国天然气是很容易传导到欧洲的，所以它其实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价格都会有一个逐步抬升的过程。那这个其实只是刚刚开始，所以站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呢，能源大宗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在随着天然气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应用，一定是越来越贵的。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觉得核电铀矿这个也会迎来一波很明显的一个复苏。那并且呢，过去它的整个现货价格一直出现 很多迟滞的问题啊。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整个期货里面这个铀矿的这个价格啊，会有一个这个机构化的工作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整个价格变动可能会更快的去反映行业的一些基本面变化啊，那么给这些行这个产业注入一些新的这个力量。那么最后一块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中国刚刚那块新能源的一个升级的逻辑。那么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啊，电算系统肯定是我们相信十五后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那么同时呢，叠加去年中国国内出台的绿电直连的这个模式啊，那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虽然很多的这个行业或者投资者会讨论这个绿电直连的政策阻碍或者电网的阻碍是多么的这个难受啊，那么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绿电直连或者叫绿电直连的这种示范项目本身，而是这种商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新能源很多投资者也会问，什么时候新能源能真正的平价？因为20年新能源发电显然是平价了，那我们显然遇到了很多问题。那比如以右边这张图为例啊，这是一个风光的这个出力曲线，它的出力曲线在红色这个圈是不规则，对吧？这就是新能源的痛点，也就是它有随机性、间歇性和季节性三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那如果我们灰色是我们的用电需求，那么我们通过储能把它平移到一个蓝色的情况，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储能在做的事情。当我储能加上新能源能彻底的实现对整个负荷的100%的供给，那么我们显然就是一个100%的平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到，对吧？这个实际上新能源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新能源真正实现平价的时候，也就是很多人会纠结，是不是我们这个新能源需求不会再增长了，对吧？那我们觉得是完全不是这样。就是说，当真正的新能源进入平台的时候，其实，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它50吉瓦的数据中心需要多少的新能源？是需要5倍的量，也就是它至少需要250吉瓦的数这个新能源。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新能源能实现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完成稳定供电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我最终是一个产品解决方案啊，来实现对这个数据中心的供电。那只要能实现这个，并且能实现一定的成本优势，那我们必然实现整个新能源的一个这个下一轮的一个超级周期的一个增长。那么站在这个位置上呢，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100%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降一些，你会发现整个的一个成本实际上是会很容易平价或者低很多。整个的系统在30%到80%的这个区间里面，我们看到成本是一个缓慢增长的一个过程。那80%到95%的是一个加速上升啊，95%到100%是一个陡峭上升。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整个成本的话呢，其实大体上在80以下，基本上我们通过优化风光比例和储能比例是可以实现一个比目前发电成本更低的这么一个新能源的成本。也就是说，站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们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成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准备好了，但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商业模式啊，包括使得新能源加储能能实现稳定供电的这些技术啊，目前仍然是未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谁能真正的实现，它不仅仅是一个一体化啊，不是我们过去说的产业的一个简单的延伸，而是真正的一个产业的升级，是产品思维的一个升级。就我们不再只是去供某个单一的，就是光伏、风电或者储能产品，而是说我们供的是一个能满足客户稳定用电需求的这个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的电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谁能真正做到这么一个产品的这么一个提供，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产业进入了真正的下一个阶段啊，这是我们这篇报告非常想表达的一个点。那么我们乐观的估计啊，在27年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平价阶段。那么30年的话呢，可能会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平价啊。那我们这边今天的汇报就到这啊，感谢大家。